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14日，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围绕川普访华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来全景式的进行回顾和最新信息的分享。举世瞩目的川习会通过第一天的活动，逐步揭开了这次举世瞩目的川习会的谜底。美国舆论看到了一些超预期的积极成果，也感受到了一些超预期的坏消息。我们从七个方面来进行信息分享。第一，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周四全天的川习会的一些进程。上午9:30到10:01是中方举行的正式的欢迎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举行的。中共方面呢，为川普列出了最庞大阵容的三军仪仗队。网友们还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有大量的女兵、女仪仗队员也参加了这个检阅，鸣礼炮21响，这是一个顶格的欢迎仪式。接着从10:01到12:30，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那么这个会谈也是按惯例分了两种规格，第一个规格大范围的，随后呢是小范围的。那么中国新华社对这次的中美首脑的会谈，他的描述呢是双方就台湾问题、贸易关系、伊朗战事和科技出口管制等核心议题展开长谈。习近平在会上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新华社啊，他认为习主席要给中美关系指明方向，什么新型大国关系、战略伙伴关系那些呢都不要了，重新给中美关系定了个位，叫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三个活动呢，就是下午2:00到4:00，习近平亲自陪同川普参观北京的天坛。晚间6:30到8:30是中方举行的正式的国宴，欢迎川普以及川普的随行人员。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媒体对截止目前川习会的进展或者成果有哪些报道。我们分享CNBC 和布鲁金斯他们对第一天行程结束以后川习会的结果性的信息啊，他们进行的一种梳理。因为这两个机构啊，他们侧重点不一样， LT 把这两个机构他们的观察把它合并起来，一共是9个方面，他们认为是第一天的进展。第一呢，是中方提出的所谓的战略稳定的框架，锁定未来3年的护栏。所以他今天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习近平呢是从导航、领航、指明方向给中美关系啊，既有定位又有前瞻指引。但是川普迟迟没有谈中美关系应该怎么弄，川普一直谈的是做什么交易、做什么生意。有关政治性的呢，这种所谓的定位是中方的独角戏，习主席的独角戏。中方提出的建设性的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它的目的呢是想占领了双方关系定位的主动权。而且呢他在这种框架下，他做了定位之后，他似乎呢就有权利在未来监督中美关系，就你犯没犯规那得中方说了算，因为这个关系是我定的。但是呢川普从头到尾不回应这个事儿，这个更大可能性呢是习主席的自娱自乐。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双方会谈的这个焦点的信息呢是有关稀土出口的管制，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为什么 CNBC 把这个作为川习会的一个重大信息呢？因为会前美国舆论比较关注啊，中共的稀土卡脖子何去何从，所以今天双方热烈讨论了，但是在双方官方的声明里边都没有提稀土，所以 CNBC 认为这是个大新闻，就是没有通报就是个大新闻。那么他们评论呢，认为是两个可能性。第一呢是稀土管制问题没有突破，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CNBC 呢认为也许明天中美双方的最后的谈判成果呢会给舆论或者资本市场一个超预期的惊喜。但是 LT 认为显然中方呢不会在稀土管制上做重大的妥协或者是让步。所以你看从 CNBC 啊，他这个专业财经电视台来看，他还是有些非分的想法或者是期望的，但是今天没有出现让 CNBC 感到很失望。当然他是反映华尔街的情绪。第三个重点， 川协会第一天，台湾问题的措辞升温。那么 CNBC 他感受到中方的措辞严厉，但是布鲁金斯作为美国著名的智库，他对中方有关台湾问题的这种警告画红线，他有更专业的研究。布鲁金斯他比较了中美元首啊历次会谈中方有关台湾问题的红线或者是警告，他发现这一次是最严厉的一次，这也是习近平最直白最具体的一次警告，甚至是布鲁金斯用了粗鲁这个字眼 rude。 就他为什么感觉这么敏感呢？他回顾了一下，举了一个最近的例子，2023年11月习近平跑到旧金山与拜登会谈，他当时也画红线，就台湾问题啊很敏感，中美关系啊最大的风险台湾问题，但是如果台湾问题上美国越过了红线，中共会怎么办呢？他没有具体说，就他的威胁啊没有具体，就认为那就会很严重，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习近平当着川普的面使用了准战争含义的表达，就习近平的原话是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的导火线，这也是中方领导人第一次直截了当的用战争，中美之间的战争来警告或者是威胁美国政府的台湾问题上的冒险。所以美国舆论呢，对今天习近平这种方式与川普谈话还会发酵的。显然今天川普当面或者是在今天白宫的新闻通稿上，他们没有认真来回应这种直截了当的战争威胁的，但是美国国内的舆论显然注意到这次习近平的一些出格。第四个呢是有关人工智能，这也是今天会谈的热点，但在美国舆论看来呢，这个对美国来讲不是个问题，因为美国明显领先，所以与中国谈论人工智能谈判的重点不在于技术共享，而在于呢确保非国家行为者无法获得强大的模型，这个核防恐啊，这个是一种很务虚的一种话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舆论还是非常肯定川普政府把中共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探讨引到这个领域，这是属于务虚。第五个谈判的结果呢，是有关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有关这个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个是非常具有川普特色的成果，这个也是被白宫大肆宣传的一个会谈的成果，也就是习近平明确表达要购买美国石油，同时习近平表达反对限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那么美方呢，把这种表态作为中方对美国伊朗战争策略的一种支持。那么相信中国网友都会理解，就习近平讲的与美国期望的帮忙是两回事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舆论感觉是一种意外的收获。第六个美国舆论认为的成果呢，是美国对非敏感领域中国资本的进入做出了正面积极的回应，就要成立投资委员会，旨在区分国家安全与商业利益。那么这个被认为是华尔街推动川普的一些改变的体现，因为这个领域的放松让华尔街会增加一些投资的业务。第七个所谓的会谈成果是有关芬太尼，美方的通稿里面强调了双方的合作，但是中方只字不提。第八个方面会谈成果有关军事通信的渠道，这个呢也被认为是一种超预期的现象，就以往啊都是美国方面要求建立军事沟通军事热线，这一次川协会是中方提出来要恢复啊开通军事热线，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九个成果呢，就是川普邀请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呢评论呢，因为九月份还有联合国大会，很可能习近平呢会把这两个事儿一起合并到美国来。第三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媒体很少报道，美国媒体呢是有报道的，有关国宴上的一个插曲或者是花絮。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啊举行盛大的国宴仪式上呢，就中方的乐队演奏了两支曲目，因为音乐嘛美国人还是比较关注的，中国媒体很少报道。就一支曲目呢是中国的梁祝，第二支曲目呢是美国的 YMCA。 那么中共安排活动他都有一些他自己啊严格的政治考虑。那么梁祝嘛，相信网友们很容易理解，这个是一个爱情题材的，甚至有一些悲壮的爱情题材的一个乐曲，它预示呢中共还是希望中美关系啊 成不了夫妻，至少是这种恋人关系，这是他的一种愉意愉境。那么对于两个关系希望稳定能够合作，这个还算是说得过去。那么他演奏的另外一个呢是美国乐曲，那么这个显然是想向川普示好。美国乐曲的名称呢是 YMCA， 这个乐曲啊就非常有意思了。中国媒体很少介绍这个乐曲的背景。这个乐曲呢是美国春老合唱团呢、或者是乡村合唱团的1978年推出的 disco 的一个神曲。美国人对这个曲目非常喜爱，但是理解上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最早这个歌曲出现在70年代的时候呢，它是歌颂青年基督教会。那么这个 YMCA 呢，它是提供廉价的住宿、健身房和运动设施。就歌词中提到，年轻人你可以去那里，那里有许多方法让你度过愉快的时光。就它经常被描绘成一种一个离家在外身无分文感到沮丧的年轻人，到了这个地方可以洗个热水澡，吃一顿热饭并重新振作的地方。但是后来这首歌呢就演变成为LGBTQ 重要标志，就是男同志社交与聚会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暗号。它后来演变成为一个全球同性恋游行的非正式的国歌，打引号的，就成为他们那个团体的一个标志了。所以中共你看他选这个乐曲也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美国媒体分析，中共选这首乐曲来欢迎美国代表团，他们认为可能是因为川普很喜欢这首乐曲，川普在竞选造势活动会场经常放这个音乐，而且网友们熟悉的那种川普舞蹈，在集会上那种举起两个手摇晃的那个舞蹈，通常就在这个乐曲的伴奏下。所以今天美国媒体解释中共为什么弄这个乐曲，可能的是他们认为川普喜欢这个，是为了讨好川普。但这个乐曲更大的意义、更大的背景，可能中共有关礼仪接待方面的外交部礼仪师可能也没弄太清楚。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最新信息，今天中国人民日报专门介绍了中共为什么选择天坛作为川习会的一个重要节目，就今天几乎花了半天时间来安排这个活动。不知道川普自己感觉怎么样，他没有对外讲，但是人民日报今天呢，他解释了非常深远高大的中共的寓意，而且呢也冲上了今天微博的热门话题的排行榜。我们来看人民日报怎么解析中共是有什么深刻的寓意。人民日报认为，第一个呢是这是中国方面刻意要传播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说天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祭天的建筑群，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外交语境下这象征着寻求和谐。第二呢，人民日报介绍选择天坛呢是祈求和平与繁荣文化的共识。他说天坛是古代皇帝祈祷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的地方，这与现代外交中追求的经济繁荣、地区稳定高度契合。第三呢，人民日报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礼仪的最高规格，就天坛历史上具有神圣地位，在故宫展示信仰与敬畏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体现了中方对川普访华的高度重视和礼遇。那么第四呢，人民日报认为这是视觉语言的传播力，就天坛独特的祈年殿视觉上极具辨识度，它能瞬间拉近受众与历史的距离，使外交活动具备一种超脱于日常政治的史诗感。哎呀，这个你听了人民日报这个介绍你会感觉不明觉厉。那么美国人是怎么理解中共让川普这次中国访问一天半的时间，用了半天，就用了三分之一的有效访华时间来去这个旅游景点参观，美国人怎么理解，这个很有意思的。今日美国呢，他一篇文章，他认为北京呢安排天坛用半天时间让川普待在那个天坛，他们也在揣测中方的意图。那么战略与国际中心，这是美国一个著名智库，他们认为中方安排天坛是一种极高规格的礼仪公示，就他们理解这是中方利用面子文化和帝王级的礼遇来软化川普的立场，就他们认为这个确实是高规格帝王级的礼遇，因为这个天坛是皇帝用的，不是普通人用的。第二呢，美国人认为这个是中共对文明古国地位的一种心理暗示，就中共希望向美国传递呢 天坛这样的地方来接待元首，暗示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连续文明，而美国只有200多年，今年美国建国250周年。布鲁金斯他认为呢，这也是中方传递一种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的心理暗示。那么第三个，美国舆论认为中共这种安排符合川普的政治审美，就川普本人非常看重对方是否尊重他。那么中方第一次安排故宫的漫步，这次安排天坛的这个接待，就中方认为川普会很满意。第四个，美国舆论评论中方的这种安排，就美国一些汉学家他们提出了文化历史的解读，就中方此举在强调中国体制的合法性与历史根基。就美国人不太懂中共啊拿这个天坛来接待美国总统，中方强调天人合一是古代皇帝与上天沟通的纽带，那么用美国人解释，那就是皇帝与上帝之间联系的纽带。那么我能跟上帝对话，跟上天对话，那我就是合法的。他是传递这么一个政治意味，但是美国普通民众呢不太会理解的这一点，或者也不愿意这么去深度的理解。那么另外一些美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共这次用这么长时间让川普待在这个天坛，它也代表一种中共的一种所谓的长线思维，它是相对于美国短期的周期性的选举。就天坛这样的古迹象征中国在国际博弈中的耐心，就你老在换人，我是一直在这地方守着。所以你能够总体的能够感受到美国舆论对安排天坛呢、并不是一种啊旅游景点轻松愉快的那种感受。美国舆论普遍感受中共这种安排是带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和政治意愿而做出的这种安排。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波音飞机的合同问题。美国媒体普遍认为川普这次访华不会有什么成果，因为中美关系现实摆在这个地方的。但是舆论认为有一个风向标，因为之前川普政府也在放风，就中国呢可能会同意采购500架波音飞机。那么如果能够达到500架飞机的采购，也算是这次川习会的一大成果。但是今天对500架飞机这件事有了结论了。今天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时公开宣布，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那么这个被视为此次峰会最核心的经济大单，就是人们都在质疑川普为什么要主动的跑到北京去。合理的逻辑呢，是他追求交易，因为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你要建立什么框架，像习主席讲的那样一种啊导航指明方向，这个他不感兴趣，他是追求交易。那么交易最大交易500架飞机，最后结果就200架。那么主要包括呢是737 MAX 这个机型，以及少部分787梦想客机。从500架的预期啊，今天一下落得只剩200架了，相信网友们能够想象到美国舆论的感受。这种订单的夭折在金融市场和地缘政治观察家眼中确实释放了非常复杂的信号。就美国媒体今天在讨论怎么说好了500架怎么突然变200架了。那么今天普遍的观点主要三个观点，就第一呢，它体现了中共分批交易分段施压，就中共接受以往的教训，他不再愿意做一次总体的承诺，他呢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进行谈判。因为美国改变了策略，美国之前也上了习近平的当，每次习近平到美国来宣布几百架波音飞机，最后很难落实兑现，因为你那都是个意向性的协议。这次贝森特呢认为这次签合同要交定金的，那么中方呢当然不愿意一次性交500架飞机的定金，所以这个200架呢从经济上来讲美国人还是理解的，尽管认为这是一个很失望是个坏消息，但是呢200架确定的方式与以往呢不同，有更大的确定性。第二个方面，美国舆论认为就即便签500架，按波音的产能来讲它也无法短期提供，就波音今年的受什么大罢工啊、供应链的中断，它本身的安全质量的接受美国国会调查等问题的困扰，所以中方选择200架是一个更符合现实交付能力的数据。第三呢，就美国媒体它也在分析中国民航业对飞机的需求也是有限，但是另外一方面从资本市场来讲，华尔街的舆论来讲就不像政治媒体啊这么善解人意打引号的。今天财经媒体表达简单直白，那就是失望，超预期的失望。因为今天这个消息公布之后，波音股价大跌，这个下跌幅度还是挺吓人的。川习会最大的舆论期望500架飞机，最后结果呢一半都不到，200架， 波音股价下跌幅度啊，盘中出现了 4.6 这么大幅度的下跌。所以市场这个表现，那种善解人意的解读，在市场股价大跌的面前就不堪一击了。坏消息就是坏消息。那么它会进一步发酵什么呢？对川普而言，他竞选和访问前造势500架飞机，最后一半都不到，这会削弱川普作为谈判大师的光环。这个你很难对这次川普访华打高分的，甚至这200架飞机也未必能够兑现，因为中方他随时会因为所谓的台湾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他又会冻结或者是拖延。第六个方面的最新信息，这是中美两国媒体对今天川习会啊报道笔墨用的最多、篇幅用的最长的报道，是有关台湾问题。尽管白宫的新闻通稿里边对台湾问题只字不提，就今天川习会谈了台湾问题，但是美国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美国只字不提。但是中国方面，不仅习近平当着美国总统面说了历史上最狠的话，或者用布鲁金斯观点是很粗鲁的话，但是川普政府他是用一种息事宁人，他没有来回应这个最狠最粗鲁的话。但是美国媒体、中国媒体没有忽视这个事，这的确是一个不寻常超预期的举动。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习近平就台湾问题向川普发出警告，凸显北京峰会紧张局势，中国领导人提出的问题令川普对打引号的史上最佳峰会的期望蒙上阴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警告美国总统川普，任何对台湾问题处理不当都可能导致极其危险的局面，这直接引发了笼罩在美国总统在峰会开始时所说的有史以来最好峰会之上的紧张局势。习近平的目标是削弱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台湾是一个自治的民主国家，北京试图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国领导人表示，如果处理得当，两国关系可以保持整体稳定，如果处理不当，两国关系将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使整个中美关系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川普没有公开回应习近平的声明。川普在上午的会谈结束后被问及会谈的进展，川普说，太棒了，真是个好地方，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真美。他没有回答有关台湾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彭博社对这个问题的报道。习近平对川普的威胁巩固了台湾作为美中关系最大风险的地位。在习近平向川普展示了仪仗队和挥舞旗帜的儿童之后，这位中国领导人警告说，台湾问题可能导致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冲突，这在精心编排的共产党政治世界中犹如晴天霹雳。警告美国总统不要干涉这个自由岛屿是中共的惯例，但习近平断言此举可能对世界最大经济体引发高度危险的局面，这是他迄今为止就此问题措辞最为严厉的一次。北京方面在长达近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尚未结束就提前公布了习近平的讲话，这更凸显了这次讲话的严肃性。这新华社啊，这会谈还没结束，把习主席这个强硬的警告人已经对外发布了。川普现在必须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习近平是否会允许台湾破坏美台关系，尤其是在习近平将于9月访问白宫之际，这将是今年计划举行的4次会晤中的第二次。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如果试图阻止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很可能会在华盛顿引发两党的强烈反弹，而此时他已经因伊朗战争而面临选民的不满。但如果川普批准140亿美元的军购，将面临北京的愤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美国 NBC， 美国对台军售在川普与习近平会谈中并非重点。卢比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对两国都不利。截止我们今天在此举行会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今天卢比奥对 NBC 还讲了一段被美国舆论认为是对中共示好的评论，他说，我们得到的信息，中共更愿意台湾自愿的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中共更倾向于等待台湾投票赞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 这个不知道卢比奥是听了习主席的话这么讲的，还是美国政府的新的判断。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台湾方面的反应。今天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第一时间也对中共的威胁、川协会有关台湾问题的谈判做了回应。陆委会的核心观点是，目前没有令人意外的信息。梁文杰表示，川协会受到众所瞩目，台湾国安团队与美国方面保持密切联系，目前为止没有令人意外的信息。梁文杰说，维护台海稳定不仅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亚太地区全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台湾和平稳定也对于整个世界的科技、经贸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习近平的这些话我们不感到特别意外。那么对于有关川协会中方把台湾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而美方只字不提，在他的对外公报当中只字不提，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就这次川协会之前舆论盛传的川普要拿台湾交易，这个风险是否解除，或者还有没有所谓的台湾交易？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如何看习近平这次史无前例的威胁或者是红线？ LT 认为这个是表现了习近平他经过去年的贸易战，他找到了一种啊超级自信。他认为啊，不仅可以跟川普推杯换盏，也能够当面的对川普进行战争威胁。你看川普说的最狠的话是，习近平不会侵略台湾，他如果侵略台湾，他知道我会做什么，就把威胁放在桌底下。但习近平这次把战争威胁放在桌面上，这个是习近平对川普的新的判断，以及对他自身实力的新评估，他做出的这样一种激烈或者粗鲁直白的表达。美国要理解习近平的这个变化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是美国的顶级智库已经捕捉到这种变化。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会如何应对习近平的这种当面的威胁，史无前例的威胁？那么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他还是个谜，因为川普没有回应，就习近平重挥了一拳面向川普的面部，川普采取的策略是躲闪，但是他会给川普带来愉快的感觉吗？显然不会的，川普也是个很精的人。那么川普会如何回应？ LT 认为还需要我们等待。一个判断的焦点风向标就是140亿军购，所有的程序都走过了，就差川普批准了，那么川普敢不敢签这个字？这是我们最直接了当来检验川普啊对习近平的战争威胁他的回应。如果无限期的推迟或者大幅度的删减，那显然是一种妥协。如果川普按原计划签署140亿的军售，中方如何回应或者如何更激烈的回应，那就成为另外一个看点。目前球呢被踢给了川普这一方，目前的压力在川普一边。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川普还没有离开北京，那么之前舆论流传的交易台湾或者台湾交易这种风险解除了没有？ LT 认为到目前为止你不能够完全解除这样一种风险，但是更大的这种风险从今天双方的这些态度来看应该是可以避免的，那就是川普不会按中方的要求声明反对台独。因为今天中方的通稿里边他讲了一句话，说美国应该信守不支持台独的承诺。那么这个表达呢，它实际上反映了中共要求川普进一步声明反对台独这个愿望落空了，就这个大的风险应该是解除了。那么小的风险交易台湾，就是川普访华前他主动提出来的，我要与习近平谈对台军售。所以还是回到第二点，140亿对台军售川普会如何处理。所以 LT 认为明天有关交易台湾、台湾交易这个风险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LT 认为不太会有啊很出格的举动，或者出格的对台湾而言呢，就出卖台湾的这种严重事件的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的。那么第七个，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总结，就川协会截止到目前哪些事儿是超预期的，所谓超预期的就对美国舆论或者资本市场是好消息的，哪些事儿是舆论感到失望的或者超预期的失望、超预期的坏消息的。华尔街日报他经过梳理，他认为有三个方面是好消息的超预期。第一个好消息超预期呢，是中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表态，支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反对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制收费，这个呢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合拍的。 但是你冷静想一下，这个好消息中共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因为中共本来就是中东啊石油采购大户，40%依赖中东，他中东原油的进口他60%又依赖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希望开通，希望不收费，这个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但是川普政府把它包装成在伊朗战争问题上中共愿意帮忙，而且有具体的态度，所以这个算是一种啊政治上的超预期的好消息。第二个，华尔街日报认为超预期的好消息呢，对市场而言，就中美的这个互相开放投资在这次川习会开了一个头，就美国同意成立投资委员会，开放非敏感产业中国在美国投资，中国也欢迎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这个呢华尔街日报认为也算是超预期的好消息。包括黄仁勋最后一分钟登上了空军一号，就他们认为这个对市场来讲，投资者来讲算是个好消息。第三个呢，华尔街日报认为从中方字面的表达同意建立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个对于舆论来讲，中美关系稳定对市场对地缘政治冲突，这算是一个好消息。那么第二个方面，就令人失望的超预期的坏消息，华尔街日报认为呢有四个方面的坏消息超预期。第一，就是刚才与大家分享波音飞机腰斩还转弯，说好的500架大单现在官宣只剩200架了，给人感觉呢雷声大雨点小。第二个超预期的坏消息是习近平空前的对台湾问题的措辞极其强硬，而且是与川普面对面提出这种啊战争威胁。这个以往习近平只是点到为止，中共对美国威胁只是点到为止，这次这么直白的表达，美国舆论认为是一种超预期的负面消息。第三个，华尔街日报认为啊超预期的坏消息是有关关税问题没有突破，就300亿商品呢减免关税，这个是已经炒作了很久的新闻，而且300亿对于总体的中美贸易的规模来讲影响非常小，所以关税的这种矛盾冲突没有缓解。第四个，华尔街日报认为啊超预期的坏消息是双方深度的撕裂。他理解呢，你看中方啊用了最大的篇幅用了最狠的话谈台湾问题，但是白宫的通报呢对台湾问题只字不提，这个是双边外交当中非常罕见的现象，就中方认为头等大事长篇幅谈论的事在美国那边忽略不计了，忽略不计这个他就是一种态度。刚才我们谈的就川普他如何回应习近平当着他的面来讲出最狠的威胁的话，川普肯定有他的态度，但是我们有确定性的第一步看到的川普态度就是你跳起桌子来威胁我视而不见 who care， 这个是一种啊双方深度撕裂的一种迹象，这也意味着两国最危险的雷区仍然没有建立起任何真正的互信，只是通过礼仪来粉饰分歧，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认为是一个坏的超预期的现象，就两个人尿不到一个壶里面去，各说各话。那么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今天川习会场外与川习会相关的两个新闻报道，就中美关系是影响全世界的，川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会场上，但是会场之外在国际格局当中有些群众演员有些背景演员呢也在表演，也在影响川习会，这个不容忽视。我们首先来了解路透社他的独家报道，标题是伊朗方面称有船只正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因此下跌。中方不是在说反对是收费站吗，支持自由航行吗，哎，这边伊朗方面就在配合一种演出了。他报道这样描述，2026年5月14日伊朗官方媒体表示，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已有大约30艘船只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根据伊朗法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称，伊朗已开始依据管理协议依据部分中国船只通行，5月13日夜间至14日已有至少30艘中国船只在获得伊朗革命卫队明确批准后完成了过境，特别是一艘载有200万桶伊拉克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 VLCC 在波斯湾受阻两个月后已于昨天成功驶出海峡。此次船只获准通行正值美国总统川普于5月13日至15日访问北京，在川普落地北京前夕，伊朗开放海峡被视为给中方外交大礼，北京与德黑兰事先进行了深度的协调，伊朗通过此举向美方展示即便在制裁和冲突下 伊朗依然掌握着全球能源的咽喉开关，而且只对其战略盟友中国开放。所以你看他这个报道，他就显示伊朗在场外他用他特殊的方式也参与了川习会，而且他参与川习会的剧本是与中方保持一种协同配合。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来了解彭博社对美国财长贝森特的采访。贝森特称美中正在讨论投资委员会。第二个，我们分享路透社的另外一个宣称的独家报道，美国批准向十家中国公司出售 H200 芯片，英伟达 CEO 寻求突破。那么这个报道他就解析了为什么黄仁勋最后一分钟搭上飞机，是因为双方的贸易谈判出现了一些突破，川普政府同意增加对中国的芯片的供应。报道这样描述的，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已批准约十家中国公司购买英伟达第二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 H200， 但迄今尚未交付任何芯片，这使得一些重要的技术交易陷入僵局。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本周正在寻求在中国取得突破。美国商务部近日已批准十家中国公司，其中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北京字节跳动、京东购买英伟达的 H200 芯片。由于此事敏感，消息人士要求匿名。那么这个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买家可以直接从英伟达购买，也可以通过中间商购买。根据美国的许可，每位获批客户最多购买75000颗芯片。那么这个信息呢，就完全解答了黄仁勋最后一分钟爬上空军一号的真相了。但是今天彭博社采访贝森特，他讲出了另外一种信息或者是结论。贝森特在采访中称，美国成立管理商业关系的贸易委员会，其中一项设想是取消价值300亿美元的贸易关税，是指的是中美贸易。这些贸易涉及非关键领域，以及我们并不打算迁回国内的领域。贝森特说，比如像烟火之类的东西属于低端消费品，无论如何都会继续从中国进口，所以我们会取消他们的关税。哎呀，这个湖南浏阳啊，炸完了呀，加班加点生产了，这个关税要取消了。他们想从我们这里购买很多东西，今天就有人谈论中国人购买更多美国能源的事儿。当被问及有报道称美国已批准十家中国公司购买英伟达先进的 H200 人工智能芯片时，贝斯特表示，我对此并不知情，我知道关于 H200 芯片谈判一直很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他指出商务部负责此事。贝斯特也表示，他不确定中国投资10000亿美元的传言从哪里来。至于与中方成立投资委员会，贝斯特表示，其理念是一个机制，允许一些交易无需提交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他说，中国人可以投资的项目很多，我们想做的是确保这些投资不会被提交给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那么对路透社两个独家报道，以及彭博社采访贝森特表达的一些观点， LT 有三个方面的理解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伊朗在场外配合中共这个戏演的是有点大，甚至有点过的。习近平在那边唱高调，中国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反对收费，这边伊朗就做出来中国的船只自由航行，没有交费。他们为什么要演这一出呢？是因为川普访问北京之前，他说在伊朗问题上我不需要习近平的帮忙，我们自己搞得定。那么今天习近平讲这个话呢，就是伊朗啊，我能给你帮上忙的，哎，我愿意给你帮忙。就本来川普不想让中共拿伊朗作为谈判的筹码，你不用拿伊朗跟我交换什么，我不需要你能够额外的能够帮到我什么。但是习近平强行把川普拖回来，哎，我还是有作用的，伊朗是听我的。那么为了让川普相信，或者为了展示中共的干预能力，今天伊朗就配合演出，困了2个多月的中国的邮轮今天通行了。哎，我中国是说了算的。那么这出戏演的呢，美国方面会不会买账？ LT 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的。如果仅仅是放行中国的船只，那与美国的战争目标仍然是矛盾的，甚至是让美国感受到中共与伊朗是一伙的，所以无助于中共啊企图拿伊朗 作为谈判的杠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今天多数美国媒体都在报告这个好消息，美国同意10家中国公司购买英伟达第二先进的芯片。那么贝森特的这个回应是不是否认呢？ MT 判断的是贝森特没有完全否认，只是呢他不愿意在现在就做结论做宣布，因为他谈的目的不说这个消息是假消息，他是说谈判一直很僵，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那么这个表达呢是第一不否认有这个事儿，但是没有做最后决定，因为还差一些条件，就中共还需要拿一些东西来交换，那么不排除明天这个事儿就有结果了。就中共往往是在最后一刻要把最大的消息留给啊元首来宣布，所以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如果川普离开北京前连这十家企业买 H200 都没搞定的话，那么他可以被看作是这次川习会不顺利的一个标志。第三，有关中美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这个是中方非常乐意建立的一种稳定的对话沟通渠道。贝森特的讲解呢，他实际上把它淡化、低端化的进行了处理。他第一认为，贸易委员会不要把它当成什么大事，就是要处理烟花、爆竹这些啊，美国永远不想生产的东西从中国进口，这个贸易委员会就对这些商品进行免税，但对其他的关税贸易战不会有任何松懈的。这是他给贸易委员会泼的一盆冷水。那么对投资委员会泼的冷水呢，他认为要剔除敏感的产业和产业链。那么美国对与中共打交道当中，他的敏感产业产业链越来越多了，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高科技产业，这些都被视为敏感产业，都不能够让所谓的贸易委员会、投资委员会去做简化的审批。所以从中美的贸易谈判的首席美方代表，他今天对彭博社的这个解析， LT 理解呢，就是谈判没有进展，川习会在经贸问题上维持停战协议而已。那么今天白宫方面透露呢，去年釜山达成的停战协议会延续到今年的11月，就中共啊只同意延长去年釜山停战协议延长一年而已。那么从这个结论性的信息来看，川习会沉淀下来的只有三个印记：第一，争议很大的美国音乐；第二，习近平史无前例的当面警告美国总统；第三，波音飞机打折还转弯。所以截止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川习会可能勉强能够打60分，可能60分啊就及格都可能很难。至于明天川普离开中国之前与习近平的茶叙会不会有意外的成果、意外的惊喜， MT 认为不能期望值过高，但是我们也还是保持一种啊冷静的观察。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